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在第十章的时候看到说，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王，也就是约兰王，他真的是从亚哈的家族来，跟耶洗别、亚哈、耶洗别这对夫妻所下来的这个约兰王啊，他实在是当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兴起了耶户啊，对不对？神兴起耶户，然后让这个亚哈的后代整个都灭绝了。所以在前面第十章的地方，我们看到约兰已经被杀死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第十章的过程当中，其实神的心意是要灭掉这个哈兰啊，要亚哈的家族。但是当时这个亚哈谢也跟着这个约兰在一起，所以亚哈谢也是上次我们所说的，因为他不知道分别为圣，所以他也死得很冤枉也是被这个耶户所杀死了那这一章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第列王记下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说，亚哈谢的母亲这个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以后，就起来剿灭王室。然后他说，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然后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被杀的王子里面，这个偷偷的把他带出来，跟他的乳母，就是说这个奶妈一起藏在卧房里面，来躲避这个亚他利亚这个免得被杀。然后约阿斯和他的这个母这个奶妈就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然后亚他利亚就篡了国位。所以这个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他利亚他是这个这个亚哈谢的这个这个母亲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亚哈谢死了以后，照理说王位应该是传给亚哈谢的儿子，也就是约阿斯，但是这个亚他利亚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什么，就把亚哈谢的王位给篡了。不只把亚哈谢的王位给篡了，他甚至于把他亚哈谢的所有的王子，也就是说照理说王位应该给这个王子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看到，他说这个约兰王的女儿，也就是亚哈谢的妹妹，这个约示巴那有些人可能会误会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约兰王并不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约兰王，而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王，对不对？所以这个亚哈谢他是这个约沙法儿子约兰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说这个等于是说亚哈谢是约沙法的孙子一样，这样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亚哈谢的母亲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她是耶洗别的女儿。那我们知道，从这样子看来，这个亚他利亚可以算说是耶洗别第二。耶洗别是非常狠毒的一位女人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他利亚她是耶洗别的女儿，她等于是说承袭的母亲这么凶狠她凶狠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当她知道这个她的儿子亚哈谢他已经是死亡了以后，然后他就篡位，他甚至于把亚哈谢的一些儿子都给他杀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整个南国从约沙法一直下来，整个就断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约示巴，约示巴也就是亚哈谢的妹妹，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在最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把亚哈谢的最后一个小孩子叫做约阿斯给他藏了起来。当时约阿斯大概还不到一岁，大概几个月而已，他就给他藏在耶和华的殿中藏了6年所以从这样子的我黑板上面所画的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哈谢，从南国的亚哈谢王他死了以后，基本上在整个事情过程当中，几乎什么借着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也就是亚他利亚当时为什么约沙法要让他的儿子约兰去娶这个耶洗别的儿子约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呢？乃是在这个列王记 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次亚哈跟这个约沙法，他们想要去跟亚兰王征战，说那块地我们要得回来，对不对？所以当时他们两个就有一个同盟啊，他们两个同盟的结果，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什么把他的儿子让跟亚哈的女儿两个结婚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南国跟北国，南国实在是什么，是上帝的这个权柄，所以神的旨意的一个传承啊。所以南国是犹大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对不对？那北国说实在开始当时从亚哈就非常的混乱，但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撒旦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要给这个什么，把南国不止让亚哈谢被打死了以后，甚至于连亚哈谢的儿子在耶洗别的女儿，也就是亚哈利亚的手中，也要全部灭掉。如果这样子全部灭掉的话，神的什么计划就整个都没有了啊！神的计划在南国，也就是犹大国啊，以后就因为犹大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从犹大这边出来，犹大支派一直到这个亚哈谢就怎么样，就绝了啊，就灭绝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啊，神实在是怜悯这个南国犹大的地方，所以有一个叫做约示巴，其实约示巴就是亚哈谢的这个妹妹，她就把这个亚哈谢的最后一个小孩子约阿斯给他藏了起来。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基本上她是在执行一个撒旦的工作啊。所以执行撒旦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想要一石两鸟啊，不是只有杀掉这个亚哈谢，杀掉这个小孩子之外，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什么犹大支派整个都断绝掉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狠毒的一个这个从耶洗别的灵所带下来的啊。所以亚他利亚这时候所做的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特别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兴起一位叫做这个约示巴，他把这个约阿斯给藏了起来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亚他利亚说实在他是什么，他甚至于把他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孙子都给他全部灭绝了，因为亚他利亚是约阿斯的祖母嘛，对不对啊？他把所有的他其他的王子都给他杀光了，只剩下这个约阿斯被藏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好像又回到我们以前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那个地方，当时这个撒加利亚饥荒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的人怎么样，都是把自己的小孩子拿起来杀了吃。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也就是其实都是撒旦在人的身上在做这样子的工，让人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甚至于把自己的孙子也给杀死了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看说，到底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守什么？保守这个大卫的子孙的支派啊，也就是说这个约阿斯能够被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在一个政治的婚姻当中所带下来的引进这个耶洗别的灵带进整个犹大的国，说实在他本来是应该是这个神掌权的一个国家，到后来却变成了撒旦所要攻击的对象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最主要就是圣经上面第四节的这个地方第三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免得被杀。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把约阿斯，也就是神在这个犹大国最后一根命脉，要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啊。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在这六年的当中这个小孩子继续的成长啊。那一直到第七年，所以你从第四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在第七年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这个耶和耶大，他打发人去，然后叫他们到这个耶和华的殿里面来，要跟他们立约。那耶和耶大是谁呢？耶和耶大就是约示巴的丈夫啊，耶和耶大，他就是跟约示巴两个是丈夫，也就是因为约示巴去把这个约阿斯给藏起来，然后他就去找他的先生，他先生是祭司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 啊，藏了六年啊，非常危险，非常紧张。但是到第七年的时候，他叫这些啊百夫长到殿里面来跟他们立约，然后他们在殿里面，耶和华的殿里面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也就是说告诉这些百夫长说，这个是什么真正犹大国所传承下来唯一所剩下来的，他们给他藏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光景好像在旧约的地方，在这个啊出埃及记我们也看到过，对不对？出埃及记你也曾经看到过什么，当当时的法老王想要杀掉所有的婴孩的时候，那两个收生婆也把什么把摩西给藏起来一样，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在圣经上面有常常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啊，很多时候啊，在最困难的时候啊，神都会把他所需要的一个领袖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啊。这个啊，约阿斯虽然当时只有还不到一岁，但是他藏了六年。所以有些时候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神常常会把你藏在一个什么，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不让你有机会出去。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啊，如果啊让你暴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哈、啊、你会被什么，会被仇敌所吞吃掉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当时被藏起来以后，甚至于他出来的以后40岁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杀了这个啊这个埃及人，对不对？后来又要被追杀的时候，神又把他藏起来。神给这个摩西藏在米甸的地方藏了多久？藏了40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在神的作为上面，常常神把一个他所要使用的人给他藏起来啊。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藏了什么，藏了第七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神的这个什么啊、完全的数字的时候，耶和耶大就带领了这个祭司长百夫长到了殿里面来，告诉他们说，你看这就是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做呢？你们这么样做。他说凡安息日的时候进班的这个啊这些祭司百夫长，他说你们三分之一要做这些事，也就是说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这个门的里面，然后三分之一要在后门的地方，也就是说把整个什么王宫都给他拦阻闲人能够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今天啊，如果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是这样在侍奉的人员的时候，神要把那个 leader 那个啊这个啊把他保守起来的时候，旁边的这些人哈、啊、有责任要去什么，要去保护他。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在这个第七节的最后面，他说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啊。所以有些时候啊，在教会里面也好，在侍奉的工厂也好，常常啊这个啊这个做牧者的也是需要哈、啊、这些啊同工们大家一起合作啊，把神的道保守起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第八节他说，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应当跟随他，让我们看见啊，这个神的道就在这个时候啊必须要什么人的跟随。然后继续往前看啊，我们看到说在第十节的地方啊，他说这时候啊，他说这个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的大卫的枪跟盾牌交给百夫长。所以这时候大卫的枪跟盾本来是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要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当时啊这个外面都已经是什么，被这个耶洗别跟亚他利的女儿，也就是亚他利亚啊，他已经几乎要把南国给毁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大卫所传承下来的这个枪啦、盾牌啦，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藏起来的啊。所以又是讲藏起来这件事情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告诉大家哈、啊、不是只有这个约阿斯人被藏起来，甚至于连大卫的这些武器也都藏起来。因为并不是说啊这个啊神没有办法抵挡这些啊耶洗别跟亚他利亚，乃是因为人在这个时候是在神的保守里面，好不好？人在这个时候啊，因为神啊真的是啊这个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他就说这时候啊，他不把藏的东西，大卫王的枪跟盾牌交给百夫长，说你们要保护这个啊这个年幼的这个啊这个约阿斯，因为约阿斯当时才7岁而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他说十一节，他说护卫兵手中各拿着兵器，在坛跟殿的那个地方，然后从右边直到站到左边，站在王的四周。其实那个王实在是七岁，你看七岁大概小小矮矮的，对不对？那旁边的都是什么高头大马的啊，就把它保守起来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在十二节的地方。他说祭司领王子出来的时候，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约阿斯已经七岁了，完全的数字在七年的时候他要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给他做三件事情，一个是戴上冠冕。所谓戴上冠冕就是什么？神的权柄戴在他的身上的，对不对？虽然大家要记得哦，他才七岁而已哦。你可以看在第二十一节，是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他说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几岁？七岁。所以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啊，他就把冠冕戴在他身上，告诉他说你是有从神来的权柄。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将律法书交给他，也就是当时啊这个摩西律法啊这个交给他啊，然后再下来他高他做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所谈到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谈到什么这个犹大王啊，这个从大卫一直下来到这个地方快没有了，对不对？哦，感谢神，约阿斯终于被什么被高立作王，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个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将律法书交给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高立他作王。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当时是兵荒马乱，整个国家里面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管理国家的一个啊这个领袖。所以他高立他作王，最主要就是说整个国家当时就要恢复什么一个君王的这个管理的制度啊。当时以前是没有，这时候高立他作王啊，就是说恢复这个君王的管理。但是还有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因为当一个国家有恢复君王的管理，这是不完整的。为什么呢？如果这是一个暴君怎么办呢？如果约阿斯又是一个不好的王怎么办呢？虽然是把他的命给保下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恢复君王的管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恢复什么？神的管理，好不好？也就是说，不是只有老百姓必须要接受上帝的管理，君王也要什么听神的话，也要什么愿意接受神的管理。那怎么样能够接受神的管理呢？王跟民啊，国王、君王跟这个老百姓怎么样接受上帝的管理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中间这一件事情，将律法书交给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啊，在这个时候啊，让这个约阿斯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赐给他权柄。第二个是什么？让他能够接受神的管理。然后第三个，在恢复君王的管理，对着以下面的老百姓啊。所以这时候众人就拍掌欢迎，就说啊，这个啊，愿王万岁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不止百姓接受管理，连王也要接受管理。其实上帝在以色列啊，在这个犹大国的这个中间，他的见证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得到恢复，才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原来犹大国是什么神所拣选的，神的掌权，神的权柄就在这个犹大国的地方哈。否则的话，这个没有办法继续传承下去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其实人最困难的啊，就是什么？不接受神的管理。不只是老百姓，包括君王也是啊。如果没有接受上帝的管理的时候啊，这个君王会出了差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更要小心的地方就是说，撒旦会利用什么？除了这个上帝以外的人或者事情或者是东西来引诱人去什么？去啊，这个代替我们的耶和华神。所以当时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百姓啊都是在上帝的这个带领之下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你认为这个亚他利亚，他刚才不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是亚哈谢的母亲，对不对？然后他亚哈谢死了以后，他就篡位了。 好像慈禧太后这样子啊，垂帘听政啊。照理是说应该把王位，儿子死了嘛，他应该把这个母后这个暂时当小孩子，当孙子长大，应该把王位交给他嘛。但是他却什么？他却不这么做。所以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说，亚哈利亚听见这个护卫兵的，也就是说这个去这个保护这个王子的时候，他有听见，然后他就进入耶和华的殿啊。你在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然后第十四节，他是说他就看见这个王照着。站在这个柱旁的时候，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的左右旁边，然后众民欢呼，然后吹号的时候，亚哈利亚他就撕裂衣服，他就喊叫说什么反了反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见亚哈利亚他说实在，我再强调一遍，他是耶洗别第二，对不对？她非常狠的一位女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耶洗别的灵这时候已经什么传承到她的女儿亚哈利亚的身上啊。那亚哈利亚这时候圣经上面也让我们知道她说她听见这些事情，然后她就看见王的旁边又坐站很多这个卫兵啊，然后她就进到耶和华里面的殿，对不对啊？这都有次序的，然后她就说喊叫说反了反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知道有一句话，他就说打人的都会喊救人了，对不对？所以到底是谁反？他说反了反了反了，其实到底是照理说是应该是亚他利亚他反了什么？反了这个犹大王亚哈谢，或者是反了这个约阿斯，但他现在却是说别人反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仇敌的攻击就好这个耶洗别第二，就是亚他利亚他的诡计就在这个地方。他说反了反了反了，其实是他自己反了，但是他却讲别人反了接下来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然后他就吩咐这个管理这些百夫长，说把他拖到这个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把他当场杀掉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在下面，因为什么？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他。为什么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殿不能流人的血。虽然他是一个从这种耶洗别这个非常反叛的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能在这个神的殿来流人的血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在第十七节，耶和耶大，然后他就使王跟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这个又使王跟民立约。这个地方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我们知道耶和耶大他是祭司，对不对？他祭司他做第一件事情，他总共做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让王跟民与耶和华立约，也就是说我刚才强调了这个地方王也要听神的管理，民也要听神的管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把王跟民加起来，让他与什么？与神立约，与神立约。那下一个动作呢？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他说做耶和华的民。那下一个动作又是使王与民立约。所以第二个立约是什么？王跟民之间立约，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张三跟李四的关系不好，而是说张三跟李四中间有一个人没有跟上帝立约，好不好？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说人必须先跟上帝立约，好不好？所以他跟我们讲说王跟民两个人一起要先跟上帝立约，完了以后王跟民才能立约。就好像说夫妻两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夫妻两个人要一起跟上帝立约，否则的话夫妻两个人会彼此不相符的所以王跟民要先跟上帝立约，然后王跟民才要立约。所以婚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两夫妻要一起跟上帝立约，然后夫妻之间的婚约才可以彼此相守，好不好？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好了，好不好？这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什么？跟上帝的关系要什么？恢复。我们必须要跟上帝的关系像以前一样，你第一次跟神立约，你受洗的时候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否则的话接下来没有办法的。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先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立好了以后，再来才可以谈到 这个王跟民立约的关系，这个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如果说啊，所有的会众没有跟上帝立约，包括牧师，那牧师跟会众之间的关系会好吗？不会好的啊。所以在这时候也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耶和耶大啊，他们啊两个人啊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然后接下去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八节，于是国民都到巴利那个地方，巴利庙拆毁了庙，然后打碎了坛跟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这个什么马旦给杀了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照理说巴利是从谁来的？巴利是从亚哈跟耶洗别他所带进来的，所以带到哪里去？带到以色列北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讲犹大国南国，对不对？然后他们立完约以后，为什么犹大有巴利庙呢？为什么犹大还有这种巴利的祭司呢？我们可以知道，就在这七年的过程当中，当亚哈谢死了以后，当亚他利亚篡位了以后，也就是说当时约阿斯被藏起来，对不对？短短的七年中间啊，这个犹大开始也有巴利的庙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有没有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种属灵的征战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犹大本来是神所掌权的国家，那这个北国以色列啊，他开始混乱，犹大还好。但是当一开始约沙法跟亚哈同盟的时候，他把约兰哈、让他跟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政治婚姻结婚了以后，带进什么耶洗别的灵到这个犹大进国来，导致于亚哈谢无缘无故也遭殃了，被杀了，被耶户所杀了，对不对？导致于他的后代通通不见了，不止后代通通不见了，到最后一个神的怜悯把约阿斯藏起来了，这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在这七年的当中，这个啊亚他利亚已经造了很多的巴利庙，但是这个巴利庙你怎么去除呢？这个巴利庙如果要去除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什么？王跟民要一起跟上帝立约，否则的话，如果这个王说好吧，我们去除巴利庙了，这个民没有跟上帝立约，这个民会不会想要去除巴利庙？不会了，他们两个就什么，就陷入仇敌的什么见缝插针，他就会在这两个当中让你们意见不合，搞了半天你巴利庙也除不掉，你王跟民两个就什么闹翻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哈，就是必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这个教会的牧师跟教会的会众，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跟上帝来立约。完了以后哈，这个啊牧师跟会友我们彼此立约，当我们有这样坚固在上帝的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才开始说，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这庙，打碎了这个坛跟偶像，又在坛的面前将巴利的祭司这个马旦给杀了，好不好？所以这些都是有次序的。当我们教会的复兴或者一个国家的复兴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所以在这时候啊，我也跟大家分享啊，也就是说，当刚才我们讲到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要正常之前必须什么建立在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不好？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相关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属灵征战上面，在教会的原则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一起翻开啊这个约翰一书啊，我们看看说在新约的地方有一句很好的经文，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约翰一书啊第四章，对，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啊，十九节好了，十九、二十、二十一哈。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不对？好，他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给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必须要什么？先跟上帝来立约，也就是什么？神，你要必须从神那边得到爱，你必须什么？在这个时候跟有神有这个爱的立约，才能够爱你什么的弟兄。因为如果你不能啊，这个爱你所看见的 这如果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就是说谎话，他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样去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所以我们在照理说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兄弟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人我不喜欢啊，我喜欢那个人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选择，我们要知道哈、啊，这个啊，不能说这个人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喜欢他，不爱他哈、啊。所以接下去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将这个巴利的这个庙给毁掉了啊。然后接下去，他率领百夫长跟这些人哈、啊、护卫兵的众民，然后将王从耶和华的殿里面请出来，然后大家都安静了，就将这个啊这个。当时众人已将这个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给他杀了，记得哈，不是在耶和华的殿里把他杀了，是在什么，在王宫的地方给他杀了。然后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十一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他才受召，他才七岁哈。所以这时候在结束第十一章的时候，我跟希望说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平常哈，在正常的时候要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容不容易？平常的时候啦，比较容易啦，但是在紧急的时候容不容易？不容易，而且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和耶大祭司跟他的太太约示巴，他们两个人啊，他们这对夫妻啊，说实在是我们很好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在这个仇敌攻击，也就是耶洗别第二，也就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整个国家乱七八糟的时候，但是他们居然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哈，把这个王子给他藏起来。你知道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很厉害哦，他连他自己的孙子都可以把他杀死了。那如果当时他发现说耶和耶大这对夫妻啊，把这个约阿斯藏起来，那不得了了。所以他们能够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学习的地方，他就是说，第一个他不计较他个人本身的安危，因为其实人都是在选择利益的。有些时候人想说，哎，这趟浑水我不要趟了啊，你们去乱吧，哎，我哈、啊、利益。在我的利益上面，我跟我没关系哈，所以就是说不敢去面对外面的压力哈，所以也不愿意哈去怎么讲，去跟着潮流啊，这个啊就啊顺着潮流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耶和耶大他们却不是这样子，他们却不计较自己个人的安危啊。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呢？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一心都是向往神的。他们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可以知道说，哈、啊，在这样子恶劣的环境当中，哈、啊，他说哈、啊，这对夫妻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他们是非常孤单的，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害怕这个巴利的假神，对不对？但是他们这对夫妻却是非常孤单，他们没有顺着这个大家人云亦云呐、啊，他们做了很好这个神的事工。他们虽然啊，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孤独但啊孤单哈、啊，但是他们心中却不暗淡啊，他们有什么属灵的亮光在他们心上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他能够守住地位，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祭司，他们是神的仆人啊。他们啊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啊，他真的是看见啊，他守住地位，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不让那个血留在圣殿的地方啊。他能够啊这个啊坚决把大卫的子孙啊，也就是他的支派约阿斯给藏起来啊，让我们看到他在巴利的，他不让巴利来代替犹大国的这些啊这个敬畏神的事情哈、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个啊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哈、啊，就说除了在巴利庙在短短的七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利庙在北国被什么？被封杀掉了，对不对？但是巴利庙却在南国又被什么？又复活了，有没有看到？好像败部复活一样，啊！所以常常哈、啊，我们要非常小心了、啊、哈。有些时候哈、啊，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巴利庙偶像被除掉了，但是巴利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要知道，耶洗别的灵亚他利亚，他会什么？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跑到犹大的地方，在七年后又什么？又恢复了，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哈、啊。那 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亚他利亚哈，他这个其实他一心一意想要中断大卫的这个王朝啊，也就是这个犹大国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撒旦好几次想除掉以色列，也就是北国，但是他没有办法除掉以色列，对不对？记不记得耶户后来把亚哈家族给杀掉了，所以他转变方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清楚哈，这种啊，撒旦的工作他会转变方向，他找另外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犹大国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因为犹大国是神的国度啊，它是什么？它是整个什么？上帝国度的一个主力主流支派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真的是啊，撒旦在这个地方啊，最主要让希望说啊，神的子民的根基啊不稳固啊。所以撒旦的计划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阴险，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我们刚才看到说约阿斯不是很好了吗？对不对？七岁了好。然后第十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说，耶户第七年的时候，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40年啊。然后他的母亲叫做亚西比啊啊。然后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地区了，他说什么？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哇，这句话非常非常奥秘，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约阿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当有祭司耶和耶大在他旁边教训他的时候，他才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耶和耶大他不在旁边了呢，那怎么办？他就没办法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其实这时候也应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什么，这个约阿斯都是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他约阿斯虽然啊，神百般的用各种怜悯的方式把他给什么保存下来，但是他却没有自己亲自跟神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他的关系都是借着祭司这个耶和耶大啊。那是小时候还好，长大了呢，因为有时候怎么讲，耶和耶大会老啊，100岁总会离开啊。那他离开以后怎么办？这个啊，约阿斯他就完蛋了，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倚靠人自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啊，所以这时候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圣经在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啊。接下来他说，百姓仍在那里献祭啊，烧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百般的把约哈斯给留下来，神也让他旁边有一个祭司耶和耶大，但是他却自己什么没有办法去跟神之间建立关系，导致于什么，他秋坛没有废去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约阿斯他是什么，他想要好好的做一个犹大的王，对不对啊？但是啊，他却没有办法完全，也就是说他想要做好，但是他又不彻底，做得不彻底，最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秋坛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拿去啊。虽然他在以前已经把巴利庙给除掉了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跟这个巴利的关系已经什么，已经打断了，但是他却没有完完全全的彻底，因为什么？因为巴利虽然离开了，但是还有一个秋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讲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没有拜偶像，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却还有很多秋坛没有除去。好，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说，哦，我们啊，这个啊，怎么讲啊，在礼拜天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对不对？好，因为什么？因为有教会在教导嘛，有牧师在旁边，有小组长在旁边盯着啊，或者是说有先生在旁边盯着，有太太在旁边盯着。但是如果离开了教会呢，离开了小组呢，啊，就没有办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没有直接从上帝那边领受神的话，他顺从只不过是因为听人的话顺从，而不是自己从神那边听到神的话而来顺从神， 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自己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啊。所以当时他们说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也就是说除了耶和华的殿来敬拜神之外，他们偶尔还会去秋坛去烧香敬拜啊。那我们来看在旧约的地方怎么给我们啊教导呢？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啊，神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也就是在第六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路啊，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根本最主要的不是要有旁边的来盯着你，随时你走到哪里，躺在路上，走在什么，躺在床上，行在路上，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啊，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另外我也希望说，我们来看看在第啊，我看看第几节哈，在第十七章好了，我们看看第十七章，我们看看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一样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不好？我们看这个一样生命记啊，刚才我们读到第六章那个地方是所有的人，那我们现在看看第十七章啊，十七章第十八节啊，他说他登了什么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为自己抄录一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一个做王的、立王的、做君王的啊，做牧师的、做带头的、做领袖的啊，当时是什么？要将律法书自己抄一遍呢？不是只有读，把圣经读完一遍，要什么？要抄一遍呢？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一切的言语这些律例。所以在生命记上十七章这边所说的约阿斯，他却失败了，对不对？约阿斯是当时什么神保守，所以留下来的这个犹大的一个才七岁的王，但是他一向都是跟着耶和耶大，我看他大概也不会抄什么律法书，对不对啊？反正跟着耶和耶大说这个好，那就去做，这个是神所喜悦他就去做，这个神不喜悦就不做，是吧？所以他自己没有为自己抄录一本，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之前，记不记得我们讲说他什么，他给他戴上冠冕，然后呢将律法书交给他，所以这个约阿斯已经什么手上拿着律法书，但是他却没有照着生命记第十八、十七章这个地方将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也就是说那个律法书不是他的，他只是拿在手上，并没有把那个律法书放在心里面啊，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约阿斯他就做错很多事情。他做错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看啊，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看，也就是在第四节的地方啊，我们再回来列王记下第十二章第四节的地方，他就告诉大家说啊，这个什么，他说哈。啊，对众祭司说，凡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的东西，这些银子，个人所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献耶和华的殿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集来了，然后呢，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耶和华殿已经怎么，已经被破坏了。为什么被破坏？因为，再讲一遍，亚他利亚篡了王位，对不对？然后把巴利庙引进来，所以耶和华的殿就什么，就被破坏了，好不好？那约阿斯他有心，他知道什么，知道这个啊，耶和华的殿必须要被修，这个修理，对不对？好，必须要被重新整修的时候，那重新整修总是需要一些什么金钱嘛，对不对？好，去买材料，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把所有的人乐意的东西啊，全部什么收起来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无奈到了这个约阿斯二十三年，这时候他已经几岁了？已经三十岁了，对不对？好，七岁加二十三年就是三十岁了。搞了三十年，耶和华的殿还没有开始修，为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无奈。多少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无奈，为什么无奈呢？ 乃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把那个律法书自己抄一遍，没有把律法书放在心上，对不对？写在门框上，系在你的额头上。这律法书只不过是外面的一本圣经，而不是在心里面的一本什么神给我们的一个准则，好不好？所以这地方我们看到说，哎，那他不是分别为圣的东西，然后乐意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面的银子，这不是都很好吗？那错在哪里呢？错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小心几个字。他说什么？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他说收了来，修理殿里一切破坏之处。所以你把那收了来，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收了来？收了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虽然是人家乐意奉献，但是是你去收的，好不好？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去收的话，好像是什么别人必须要交的一个什么税一样，所以这个是在属灵上面的原则是不对的啊。在圣经上面，在旧约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人所奉献的都是要甘心乐意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祭司要去收的。你如果要收的话，就好像哦，每个月我就要来给你收十一奉献哈，这个月的十一奉献你交了没有？上个月的十一奉献你还欠，你还没交，所以我来收了啊。所以这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说那个属灵的原则不对了啊。所以约阿斯下了一个命令，叫人家去叫祭司去收，那祭司也知道这属灵的原则不对了，所以祭司什么不愿意去做了啊。不太有热心了。所以你看看下面一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啊，在第七节了，他说所以约阿斯召了大祭司来，然后问他说什么，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约阿斯在责备这个祭司们，那祭司们又失去了热心，最主要就是什么，因为不合什么属灵的原则，他叫他去收这样子是不对的啊。所以他说那好了好了，那从今以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了。诶，这时候这个约阿斯有一点点清醒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不侍奉了嘛，对不对？好的，那你就不要去收了，然后将所收出交出来，然后去修理破坏的地方。然后什么，他说众祭司答应了，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再去修理破坏之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本来是什么？本来是有去收，对不对？但是不去什么？不去修。那现在是什么？不收，然后呢？也不修哈。所以你看哈，以前是有进来，对不对？然后什么？不修就是没有出去嘛，对不对？有入没有出，对不对？那什么是有入没有出呢？那后来变成是什么？不入不出，对不对？啊，这都是不对的。我们来看看哈，如果有入没有出哈，有入没有出，这好像是什么啊？我们看到有入，对不对？啊，但是不出啊，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封闭，对不对？你进来了，但是没有出去，你把它封闭起来了，对不对？那不入不出呢？啊，如果啊这个不入，但是这个不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好像在里面啊，这枯干掉了，对不对？枯干掉了。那最好的是什么？有进有出嘛，对不对？所以有进有出才是变成什么活水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他当时的情形一开始是什么啊？这个有去给人家收，但是不去修，所以囤积了很多钱。啊，这样子的钱就好像让我们看到封闭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那你也干脆不收了啊，那就好像什么枯干掉了哈、啊。所以有进有出才是真正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是活水的泉源啊。所以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施比受有福，就是什么有进有出，好不好啊？而不是只有收而已哈 啊，或者是说啊不去修理宫殿，这也不对啊。那不去叫人家奉献，这也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说完全不对了。然后接下去，这时候耶和耶大怎么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然后祭司耶和耶大就拿了一个柜子，在柜子里面钻了一个窟窿，然后放在坛的旁边，然后进来的时候，右边的祭司然后将这个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一切银子，大家都自动自发投到柜子里面去了。然后他们看见柜子里面银子越来越多了，这就是什么有进有出了。那怎么出呢？他们就开始要什么？开始要 来建造了哈。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在第十一节，把所交来的银子，然后交给督工啊，就是监督的人，然后再做交给谁？耶和华殿里面办事的人啊，然后把这个银子再转交给什么？修理耶和华殿的这些木匠工人，还有瓦匠，还有石匠，还有买材料，还有买石头，然后下面跟我们讲说什么？在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所以在第十二章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约阿斯，神在教导他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在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五个地方讲到耶和华修理耶和华殿破坏的地方哈，至少有五个地方他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这件事情哈。那虽然如此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他们当时的这种情形之下哈，当时还是一样，记不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什么东西还没有废去？他们的秋坛还没有废去。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属灵的原则是都对，但是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秋坛，那个秋坛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因为那个秋坛虽然啊不是像巴利的假神，但是那个秋坛却是像什么金牛犊一样来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个秋坛有可能是什么？哦，我很喜欢带主日学，我很喜欢讲神的话语，我很喜欢什么啊、这个带领人信主，我很喜欢，因为那些东西无形中间就变成我们的秋坛了，无形中间就变成阻挡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当时哈、啊，在犹大国哈、啊，他们以前有没有同心合意？有，他们同心合意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把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也就是亚他利亚，把她给杀了。所以当时他们同心合意，对不对？好，那当时他们同心合意，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待的时机来临的时候啊，神的国能够恢复，对不对？啊，但是虽然当时同心合意，但是这时候虽然在建殿，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心合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秋坛还没有除去。当一个人的秋坛还没有除去的时候，虽然在建耶和华的殿，也是有进有出，对不对？照着圣经上面的属灵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却又是阻挡了神的工哈，因为人还是一样偏离了神哈。所以这时候哈，让我们看到继续往下看哈，在17节的地方，这个亚兰王又来攻打犹大国了。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约阿斯他没有属灵的什么智慧，对不对？他又做错一件事情了。你看，他为了怕人家来攻打，他说什么？他把自己跟他祖先所留下来的分别为圣的东西啊，还有自己啊，在这个啊宫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亚兰王哈薛，最主要就是什么？他不敢去跟哈薛什么来这个啊征战，他却把所有的金银都给他，不止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都给他，他还什么？他还连耶和华殿里，所以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在这个第几节啊？18节的地方，对不对？他说并耶和华殿，有没有看到？所以弟兄姐妹，甚至于把教会什么的钱拿去送给什么这些仇敌，也就是亚兰王哈薛，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攻打他了，好像说我们跟仇敌求和，那你自己的金银给他也就算了。但是他还把什么耶和华殿里面的金银全部交给他。我们一起来看哈，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于神所不喜悦。我们一起来看在历代志下24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24章有更详细的记载。历代志下24章22、23、24。历代志下24章17节到18节，对不起哈，历代志下24章17节，他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百姓这个 啊，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啊。啊，众首领，对不起啊，众首领来朝拜王，王这个王就是约阿斯王哈。他说，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罕偶像，因为他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啊，这个啊犹大他们已经偏离了神啊。他虽然没有北国亚哈这个家族这么严重，但是因为经过亚他利亚的介入，也就是耶洗别的女儿介入的时候，这个犹大已经开始去拜偶像，神在这时候要管教他，神在这个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要管教他，对不对？所以你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啊，哪一个字呢？但，有没有看到？也就是说，虽然如此，他们但是上帝仍然派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然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可听啊。然后那时候神的灵感动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也就是撒加利亚，好不好？所以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先知书哈，撒加利亚。他这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能这样子哈。然后这些什么，这些这个众民哈，就是说老百姓哈，不听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居然把这个撒加利亚给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一节，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着王的吩咐，这个王是谁？也就是约阿斯。照着王的吩咐，他说从来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同自己所赐的恩。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这个约阿斯从小是谁带大的？是耶和耶大这个祭司给他带大的。因为耶和耶大有管教他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的事，对不对？正的事。这时候他根本不想念他这个耶和耶大如何对他有自己恩典，然后他居然把他的儿子也就是撒加利亚给杀了啊。所以这条撒加利亚被杀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继续看的时候，你跳到这个啊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看约阿斯他的后果怎么样啊。他说亚兰王军兵，虽然我们刚才讲他不是钱给他了吗，把耶和华殿里的钱也给人家了，给亚兰王，但是亚兰王虽然暂时不打他，后来还是回来了。亚兰军队虽然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什么，神让以色列的百姓故意让他失败啊，将虽然人家是一小撮的人，但是耶和华却将以色列的大军队全部交在什么仇敌的手中啊！你看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什么？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到他说，所以借着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所以上帝会借着这个什么外邦人来惩罚他的百姓啊。那这个啊约阿斯后果怎么样呢？他说亚兰人离开的时候，约阿斯他患了重病，他躺在床上，然后他的臣仆这时候就背叛他，背叛他的时候，为了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也就是说因为他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给杀了嘛，然后就什么，这些臣仆就把这个约阿斯杀死，杀他在床上啊，然后把他葬在大卫城，有没有看到？然后后面更是让人家有这个伤心的，就是说只是不葬在他列祖的坟墓，也就是说约阿斯他没有办法，他到最后因为他不就是说没有耶和耶大，他就不知道怎么做王了，所以他根本死后的时候他是被臣仆给他暗杀掉了，死了以后不能葬在列祖的，也就是大卫以后列祖的这个坟墓里面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这个犹大大卫支派啊，他这个王被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在第二十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就是亚哈谢就接王了。所以亚哈谢继续下去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这个啊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记不记得当约兰王以后他就跳过了，他跳过三个王，对不对啊？跳过三个王，就是约兰王跳过，然后亚哈谢这个啊不是这个啊约阿斯他也跳过，然后亚玛谢也跳过，然后就直接到哪里啊？直接到乌西亚王，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哈，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哈，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时候他被杀了以后，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偏离了神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约阿斯 这个王他死的原因虽然啊不足以什么真不足以珍惜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却把整个犹大国给拖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常常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跟着一个牧师，不要跟着一个传道人，不要跟着一个什么任何一本书，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要跟着什么，跟着上帝。因为否则的话啊，你离开了这个传道人，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来跟上帝之间如何的沟通，这是非常的危险。这就是在约阿斯上面所让我们看到学习的啊。所以你在第啊、这个列王记下，我们再翻到列王记下回来，他在19节、20、21节都在讲这些东西，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啊。所以在这时候我想最后做一个短短的结论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列王记下12章跟13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他利亚他的母亲啊所传给他的啊，让他能够啊这些不好的耶洗别的灵，他操纵他的丈夫，也就是亚哈谢，导致亚哈谢被杀了以后啊，他又什么，他又让他的后代啊孙子他全部给他杀掉，最主要他就是要篡那个王位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约阿斯却是神的怜悯，上帝把他藏了7年啊。那虽然他藏在7年当中他非常的孤单，他觉得可能他的生命是非常的失败，但是今天上帝有可能就把你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他知道他要训练你，就好像摩西一样，他被藏在什么啊，他被藏在这个箱子里面，甚至于摩西还被藏在米甸有40年的时间啊。让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说，整个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中。所以整个啊，我们看到犹大这时候开始走下坡，乃是因为在约阿斯的这个时候，他啊这个啊耶和华的殿也没有完完全全的修好，而且啊这个啊还有更严重的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所以百姓在那里献祭烧香。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学习，神你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因为多少时候你把我们藏起来，就像约阿斯一样，你把我们藏了6年，等到第7年的时候，你要把我们带到耶和华的殿的上当中，你要把那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你要把律法书交给我们，你要高立我们做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王，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学习不是只有在祭司耶大耶和耶和耶大的教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的律法书，就像生命记上所说的，我们自己抄一遍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每一天成为我们行事的准则。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